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我们上一次呢，是停在了施洗约翰的服事，这个服事呢是主借着施洗约翰的出生呢，讲的啊，所以我们停在了第十五节，我们提到了第十六节啊，我们今天会从第十六节开始讲起啊。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内容呢，到后半段呢，我们就主要是在讲施洗约翰啊他的出生。我们讲到了施洗约翰的出生呢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他的父母呢他没有办法生育啊，已经年老了，而且呢撒加利亚呢他非常的敬虔啊，他是一个显然很属神的仆人，同时呢他也为他的妻子祈求。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那当然他们都是祭司啊，都是在主面前有职分的做服事的啊。但同时呢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就是当施洗约翰出生的时候呢，神还没有，这孩子没出生的时候神就讲了很多话啊。那这些话呢是从13节开始的，一直到第17节啊。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呢，天使对他说，13节开始天使对他说的话呢，其实肯定不是天使自己说的，就是神差天使传的啊。这个天使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天使啊，他后面讲啊，他名字叫加百列啊，他在但以理书也出现过，那我们后面会提到。但是呢，神的传话人原原本本把神的话给出来，那这些话的意义呢，极其重要，他告诉我们施洗约翰神差他来到底为了什么。所以一开始呢，施洗约翰他来呢，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神一开始给他起了个名字，对吧？他说你的祷告被听见啊，这些我们都能理解。然后呢，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约翰。我们上次解释了啊，约翰就是 Jehovah is gracious， 就是耶和华是有恩典的。那这说明呢，施洗约翰来是神有在他身上有极美的目的的，有旨意，他是带着神的旨意和目的来的。那我们上次也解释了啊，因为呢，路加福音的写作的对象，收信的收书的这封人呢，这封信的人呢就是提阿菲罗，提阿菲罗的意思就是神的朋友，他就代表我们每一个外邦人，所以他是写给非犹太人的这外邦人的，所以神拣选了一个叫耶和华是有恩典的这样一个约翰。差他走在耶稣面前，然后呢再把耶稣赐下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和祝福，使得我们最终都能成为提阿菲罗，成为神的朋友。所以这就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主线啊。路加福音就是在告诉我们，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找回去以后都成了什么呢？都成了神的儿女，神的亲人，神的家人，神的朋友啊，这是一个极美的画面。所以在主之前他还差了一个很重要的开路的先锋，就是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的约翰的意思啊，就是耶和华是有恩典的，这个恩典就显明在约翰的服事上。那约翰的服事是什么呢？我们上次14节提到了，他必宽要快乐，我们也提了，这那施洗约翰30多岁就死了，你站在人的角度他没有快乐的理由嘛。但是呢这样的快乐的确是大的，因为没有他呢我们不可能真的接受救恩，因为他是预备我们悔改的心，这就是他服事的目的，也就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要预备我们每一个人悔改谦卑领受救恩的心，就是像犁田一样，田先犁了种子撒进去才能种，对吧？种子是活的，种子是生命，种子是从神来的，但是呢你撒在没有犁过的田里呢，它也进不了，也下不去，也长不出。所以犁田非常重要，谁是这个犁田的那一位呢？那就是施洗约翰啊。当然了，在我们今天呢，圣灵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那一位，但是在那个时候呢，神告诉我们他差的这个约翰来啊，施洗约翰来给我们的一个形象，就是在救恩之前预备人心的这么一个形象。今天我们一样还是需要这个工作， 所以他的到来是一个极大的喜乐。这个喜乐呢，肯定不能和耶稣的那喜乐比。我们会到路加福音后面的几章就会看见，主耶稣来的时候，那天使报好消息的时候，牧羊人报好消息的时候，有更大的喜乐。但这施洗约翰来也一样有大的喜乐，这喜乐是灵里的，是因为他的职分啊，因为他的服事啊，他身上的旨意而来的。然后第十五节呢，就讲到啊，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力量呢，是因为圣灵的能力。他在主面前要伟大，伟大的原因呢，是他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所以神要用他，从母腹开始，他就是没有自己啊，就是舍己的，然后全部献给神的。所以十六节开始呢，是我们今天的分享的一个重点啊。十六节说呢，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上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个开头，就是主耶稣来呢，有一个问题需要先解决，就是每一个人先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才能接受救恩。所以我刚才用的形象的比方，就是先要犁田，这个种子这个谷子种下去才能发出来，对吧？所以犁田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让我的心开始翻腾啊。其实犁田就是这个土开始翻起来，特别形象的一样的。神为什么总是用撒种来讲好土是什么？好土一定不是一块硬硬的铁板一样的土，好土一定是松土，好土一定是软的，对吧？一定是能够生长发生水能进去的土，那好土才结实30倍、60倍、100倍。那坏土呢，很典型的不结实的坏土是什么？路边，对不对？撒种撒在路边，那路边是什么？路边都踩得很实的嘛，对不对？你在路上的，你种子撒的时候，有的撒到路上，那个田埂上都是人踩的，踩的它为什么种不下去呢？因为它很结实。所以这里面的一个形象的意思啊，这样的一个比喻的意思，我们应用在灵里呢，你就知道它发生一个什么动作，我们的心呢也要被搅动，就像这个土翻起来啊。这个搅动的过程在发生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让我知道我需要主，我是个罪人。所以我是个罪人的最初的起点呢，其实对于许多的外邦人来说呢，甚至得从什么开始呢？有神开始，对不对？并不是说呢，并不是说我是个罪人，我立刻就想到，我撒谎，我偷东西，我抢东西。那当然这肯定是，但问题是呢，在最初最开始的时候，真正的最麻烦的，我们最糟糕的罪是什么？就是我不认神，我不认耶和华，我不认有一个永生神。今天呢，你可能会碰到一个朋友啊，这在中国会比较常见，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文化背景呢，是无神论的文化背景，或者说呢，我们不相信有一位永生神，即便有所谓相信神的呢，都相信的这个很多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啊，其实是怪力乱神。我们首先不相信有神，其次呢，也不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当你跟他讲的时候，当你跟他讲啊，你是个罪人的时候，他可能会在什么上跟你认同呢？不是，我是不太好，我是做过一些不好的事。但当你要告诉他有一个唯一的审判主，你要一切的事未来要跟他负责的时候，他就不认了。他两个都可以同意，他可以同意说我是不好啊，我是做过一些对不起别人的事，他也会同意的。但是呢，他也一样会跟你说，我不认可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啊，这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我跟很好的朋友讲的时候，一开始讲到前面，我还觉得还挺好啊，对，他还挺接受的啊，对的，也一讲到有真神，有独一的真神，他马上不，这不会的，这我相信有公义，但是我不相信有一个能够具象化的，你把它有形的真实存在的啊，这个不太可能。所以我们人的罪啊，我们要理解到最后呢，你回到一个最初的起点，就是我们得从一切的偶像里出来，回到主那里去。所以大家不要认为偶像啊只是一个有形的，单单的你曾经拜过的一个 一个像，一个菩萨啊。那我刚才讲的那个朋友，我跟他传的时候，我也不觉得他真的就家里有很多尊菩萨，他没有，但他可能什么，钱财就是他的偶像，然后人的评价就是他的偶像，人的在社会上的地位就是他的偶像，就他有他认为绝对的最好的东西啊，这个是他绝对不能把他颠覆的，不能拿走的。但是他未见得是直接就去拜的是一个某某菩萨、某某某某尊神啊，没有。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啊。为什么十六节说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呢？归于主他们的神，回转的意思就是他脸不是冲着神的，对吧？回转就是就开车开错了道，要掉头才是叫回转。你走迷了路，你知道前面那条路走不通，所以你要往回走才叫回转。所以回转就意味着现在走的方向错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每一个人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掉头的动作。如果这个动作没有，那就有点麻烦。那就是他未见得信的就是那真正的福音真理。因为每个人都会需要一个能够来帮他的这个他的助手，他的仆人嘛，对吧？那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跟一些朋友说，哎呀，你有难处啊，你有需要去教会，他也会去的，这他听得进去的。然后你再过个半年一年再找他，你发现呢他在教会呢的确去了，也的确得着帮助了，然后呢麻烦一减轻了以后他就离开了。这种现象很普遍。普遍的原因就是呢，他并不想掉头，他只是想在他原来的方向上呢找一个人来帮一下他。这个人呢可以是教会的人，也可以是所谓的真神耶和华，反正你说什么是什么，只要能帮到我就行。所以在他心里呢，真正的神还是他原来目标方向的那一位，对不对？那位可能是一尊菩萨，也可能是钱，也可能是他的事业，反正这就是我要走的道，这条道我就走到黑了。要回转是不可能的，要掉头是不可能的，你来帮我，我是欢迎的，你随便什么名义都可以啊，你打着这个360尊神的名义都行啊，这神叫不叫耶和华都无所谓，你告诉我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也会说，还能理解吗？反正我不回头，我不回转。所以以利亚或者说呢施洗约翰其实就是以利亚啊，你等会儿会解释以利亚的这个重要性。施洗约翰的服事，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要使人回转，要掉头啊，就是我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一条死路，我要回到主耶和华神那里去啊。那这个是得救，我们在座有许多已经是得救的，那是不是我得救以后我就永远不会经历要悔改的时刻了？你们想一想这个事情，事实上不是的。如果是的话呢，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时候呢，他就不会那么语气严厉了，对不对？哥林多人也需要回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个甚至娶了他继母的那一位，那个在奸淫罪中的那一位，你觉得他现在走的这条路和一个不得救的人有什么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我们是因为回转而得救的，我们也是因为不断的从我眼瞎的地方回转而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在成圣的路上变得圣洁的。所以这是一个还挺长的过程啊，直到一个什么阶段呢？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分享了两个部分，我们过去的两个周五我们分享了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两个概念，对吧？那为罪受苦其实是成圣路上第一步要解决的，就是我们要与罪断绝，不再在罪中吃苦了。这也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啊那一篇讲到说，你们当悔改归正，就必有安舒的日子从神面前来到，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必有安舒的日子？因为当你远离这罪的时候， 神的祝福在地上就能看得见。所以这个苦是你自己抱着一个火炉抱出来的，你再烫手，你使劲抱着，你一松手就不烫了。但还有一种苦，就是为义受苦。彼得刚讲完那篇道就被抓起来了，大家记得吗？这篇道还没讲，还没到晚上就被抓起来了。那你想，安舒的日子包括坐牢吗？你很难把安舒的日子和坐牢联系起来。所以安舒的日子也是真理，坐牢也是真理。为罪受苦，神不愿意你去；为义受苦，神愿意你去。阿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要使以色列人回转，这是对着罪去的；和罪断绝，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要为别人，就为自己，何必吃那个苦呢？神不愿意你吃那个苦。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是老约翰，他们没有一个人最后吃的苦是因为自己的罪去吃的，是不是？彼得是吃过一次的，我们都知道，那还是主还在地上的时候，对不对？还没有复活升天的时候，因着他自己的软弱，他的骄傲，最后他三次不认主，他出去痛哭。但之后我们就再没有看见圣经有类似的记载。如果彼得还是原来那骄傲的彼得，那你会不停的看见他反复进到那个情况里去。保罗也是呀，以前的扫罗，后来的保罗，那扫罗那畏罪受的苦是什么？主的大光照着他，对吧？他眼都瞎了三天了。但后来呢，你没有看见保罗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呢，他不断的坐牢被打，甚至被人打死，是吧？然后又拖到城外，他又复活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都告诉我们，主盼望我们从罪中出来，这是一个得救的起点。这样的一个起点呢，是需要一个 desire 的，一个很强烈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我知道我现在这条路是死路。这样的一个知道，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其实是需要主来做工的。这就是施洗约翰来的目的。施洗约翰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从心里面生出这个需要，让我们真知道，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呢？我现在吃这些苦就是我自己作出来的。我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还走这条路？我为什么不掉头呢？对，施洗约翰就是来做这个，让每一个人安静下来想一想，是我不对。因为我们人呢，天然的，我们你知道，我们罪性里啊，天然的反应啊，是去责备别人的。责备别人有很多坏处。当中一个最大的坏处呢，就使得自己没有办法真的放掉那烫手的火盆。那火盆就是我的罪性。不管别人在我经历的这件事情上做错了多少，我的苦难有没有别人的责任？肯定有。但是呢，问题是，如果我只看见的是别人的，那我这辈子一直是在我自己这个罪性的循环里，我下次还会进到同样的情况里去。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我今天去做一个服侍，那有一个姊妹或者弟兄，那他觉得哎呀，在他的婚姻里他极其的痛苦。如果他看见的只是对方的问题，他永远没看见自己问题的时候，他就算从这段婚姻里离开，他再进到下一段婚姻里去，他还是会有一个同样的结果，因为他没有变。阿们。大家现在理解神为什么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命令是，你守在你现在的状态里，对不对？你不要立刻去改变现在的状态，这是非常有智慧的。如果你现在是在第一段婚姻里，你守在第一段婚姻；如果你在第二段婚姻里，你守在第二段婚姻里；如果你是单身，甚至你是离了婚的状态，你就守在这个状态里。因为你停在这个状态里，你好安静的去得着主的话，主开始改变你，主开始让你成为个新造的人，你已经不再是你原来的你，你再往前进，你才能得着祝福嘛。否则你不就一直的循环吗？对不对？你原来怎么进到那苦难里去，你现在还会怎么进去？因为当你没有变的时候， 你就不断的会进到同样的环境里去。只有当你变了，你会发现一切祝福很自然的就进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差耶稣来之前，耶稣都还没生呢啊，这是耶稣之前玛利亚接到这个天使的好消息的之前的半年啊，使徒约翰比耶稣刚好早了半年。大家想想为什么？就在这早的这半年里，要预备你这块田，预备了你这块田，你才可能哦说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我需要这救恩。所以这块田离松了，使得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啊，能够去接受救恩，极其重要啊。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十七节啊，我们来看这以利亚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那这是整个从十三节开始啊，讲到最后的话。那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可能这两节经文呢，是对施洗约翰理解他最重要的两节经文啊，一个就是十六节，一个就是十七节。因为他告诉我们施洗约翰他来做的事情，他整个的性质是什么，他会怎么做啊，他对我们的用处是什么，益处是什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关键词啊，就是以利亚。以利亚这个人呢，我相信读过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他是谁啊。他是旧约非常重要的一个先知。那他的服事呢，是叫整个以色列人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悔改的，等会我们会看。所以首先我们看施洗约翰和以利亚之间第一个共同点啊，就是他们的服事啊。如果我问大家啊，你们熟悉旧约圣经的以利亚做过什么事呢？最重要的一个故事是什么？就是他带所有的犹太的百姓以及巴利的先知，巴利就是假神，400多个假神的先知，整个犹太地全部拜假神啊！你可以想象整个以色列的属灵景况已经是非常糟糕了。好，神差以利亚来，他把众人都带到一个叫加密山上，然后呢他来告诉众人悔改。所以以利亚的服事是对着所有的人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的服事，就是你们错了，而且是一个公开的非常有权柄和力量的服事。这个为什么很难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啊，就是当你去跟人讲福音的时候呢，对你最大的挑战的是哪一个环节，大家知道吗？你说主就是爱，这个环节不难。你说主是恩典啊，主会祝福你啊，这不难的。难的是什么？你要告诉对方，你是个罪人，你要悔改，你错了，你在这罪中会有后果的。这个是很难的。昨天啊，礼拜天啊，我们讲上午的各种这个 Sunday School 啊，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在跟几个男孩子在讲这主日学的课。当时我们讲到一个基甸的故事，然后呢，我就问这些孩子们，我说你们知不知道，神当时给犹太人明确讲了律法，他们犯了，然后神给他们的管教，给他们的责任，肯定比没有听过律法的要大，他们同意。那我说你们今天比那个时候又知道多了多少呢？你还怎么不吱声？所以很重要的是呢，很重要的是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他对神所应有的责任，他有的大麻烦。他是一个罪人，他的麻烦大着呢。他死了以后，他不知道要去哪里， 如果他不明白就跟他讲永生，如果他不明白就跟他讲审判，一定要告诉他这个后果是他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敢于去告诉对方你的境况是什么，我跟对方就是在谈论一个宗教而已，是不是？我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个感受，很多一坐下来就跟我商量一下地上这个伊斯兰教是怎么回事，非常有学问啊，跟我对比一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区别，我没有办法接这个话茬，因为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根本不会触碰到任何罪的话题。我们谈，就算谈三个小时，也无非就在做一个学问而已，对吧？就是做了一个研讨会，研讨一下地上各种宗教的差别，有什么意义呢？基督如果是个宗教，我为什么要信他呢？对吧？我一直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你哪个去上物理课，回来我跟你说你怎么信物理教呢？你信不信化学教？你为什么不信化学教呢？因为它是真理嘛。那你为什么说你信的是基督教呢？基督是真理，真理，真理就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是罪人就是，不是就不是，天堂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死了以后没结束就没结束，结束就结束了，这是非常客观现实的。所以我们如果不能站在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今天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没什么好谈论的。如果我今天跟一个来听福音的人，我只是在讲你要用点这个方法把你的麻烦解决了，用点这个方法把这个麻烦解决了，他就算解决完了，他死了怎么办？他还是不知道他去哪。在这也是一样，以利亚的服事就是告诉所有犹太人，你们全错了，醒一醒。但这样的个服事就是把生命放上去。为什么我们不敢去跟人直接讲这些话的？你怕冒犯别人，对吧？怕别人不高兴了。即便这个人是我们亲人，尤其是我们中国人觉得你这不中听，是吧？尤其是在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最好不要讲这些话，对吧？这个我不愿意听生死的问题。但如果没有，我们怎么去讲救恩呢？我怎么去讲得救呢？我们从哪里被救出来？如果不是从永生永死里被救出来，不是从这个角度被救出来，那其他你都能找到方式吗？如果你是一个经济上有困难的，那谁可以救你？那有钱人就能救你吗？是不是？那地上这个有钱人还是很多的，那变成那救主很多了，对吧？那比尔盖茨也做很多慈善嘛，对不对？那是不是他也是救主的？啊，你一听你觉得很荒唐。那我总有一个从里面救出来的绝对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我，或者是永恒的审判，或者是永恒的救赎。好，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这个人哈，我们有必要看一下他。我们回到这列王记上啊，列王记上应该是17章啊，列王记上的17章的第1节呢，他说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啊，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必不下雨。”这里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在刚才我们读的那句经文里呢，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他是 in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Elijah， 就是他是在以利亚的灵和能力里。那心智的意思，心智我们可能乍一读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其实它就是有以利亚的心，就是以利亚的灵为灵。那以利亚的灵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大胆的 confront， 大胆的挑战每一个人，你是罪人， challenge 你，
这就是他的灵，他干。你看他在这儿，他对着全国说不下雨了，他干。然后他的能力是什么？就真的不下雨了，注意了吗？啊，对他说不下雨了，下了吗？没有。以利亚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等会儿会看啊，施洗约翰的能力比他还大，但施洗约翰一个神迹都没行过。等会我们会解释为什么啊，但是他有能力，他有心智，心智就是他的灵，就他里面的负担是什么呢？就他里面的负担就是告诉每一个人你是罪人啊。但是在这儿呢，他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得全部以色列人都停下来呢？旱灾。所以神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就是大家觉不觉得你什么时候跟人讲对方是个罪人啊，他能安静下来听呢？来想一想什么时候？他遭遇旱灾的时候，是吧？是不是啊？他风调雨顺的时候，他一定不听的。就算他所谓的涵养很好，打引号的涵养很好，他就是一转头就走了，他大不了就不听你的，这涵养不好一点就把你骂一顿啊。但不管怎样呢，他风调雨顺他是不会听的。但什么时候他会听呢？旱灾，而且不是旱了一年，旱得快不行了。那旱灾只是一个比喻哈，或者说不能说是比喻，这是当时真的是个旱灾啊，这是一个预表，就是预表我们今天所有的苦难。神会不会借着苦难摇个铃让我们醒过来呢？当然会。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福音讲给人听呢？就是当我们真的去告诉对方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神总是会在前面给你铺一点路，这个路呢就是有一点点麻烦的。那神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益处让他们有旱灾的啊。那这个旱灾我们就不管了，那这个当中发生了很多事，这不是我们重点，我们要来看十八章啊。那十八章呢到十七节，大家知道呢，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连王都得出去找水啊，就是国王都不行了啊。十八章的十七节，亚哈就是那个国王，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这个时候啊，我们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当我们去跟有极大需要的啊，在苦难中有极大需要的人呢，去跟他讲神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那我临到这灾是因为什么？是不是一个道理，是吧？那这是上帝怎么这样呢？他从来不会从自己的角度去想问题。他注意了我们的一个在罪性中最大眼瞎的地方，就是我总是不会看自己的问题。我学不会这一点呢，我跟神的关系是没法越来越近的。所以为什么属灵生命跟主关系近的一个基础是我自己真的能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我真知道我不对，我错在哪里。我神能光照我能看清楚的时候，你的祝福就来了。啊，这个祝福挡都挡不住的。因为你不断的能改变，这是一个思维方式了。你换成了一个另外的一类人。这类人呢是可以有一个器皿不停的从神那接水的。在这儿，亚哈所代表的犹太人没有，他说就你使我们遭灾，注意了吗？他说就是你啊，所以神借着以利亚完全不绕，对吧？我在想啊，假设我是以利亚，以利亚其实就是跟施洗约翰跟以利亚是一样的，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施洗约翰就是指着对方直接说你错了，最后大家知道施洗约翰怎么死的吗？就是指着王说你错了，你不能娶你应该是他哥哥的妻子，说你不能这么做，最后呢砍头了。以利亚在这指着王说，就你和你的父家错了。我想问大家，你敢指着皇帝这么说吗？你别说指着皇帝了，就指着你家的亲人，你说你错了你敢吗？大概也是不敢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在最显明的这件事情上很惧怕，我们既不敢显明自己的， 我们也不敢去显明别人。所以我什么时候真的明白了自己的，我才能什么时候明白别人的。所以以利亚呢，他真的明白，所以他直接就跟亚哈王说，是你遭灾的，是你十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好，现在呢，他说你当差遣人，十九节，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士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好，这些450加400个啊，850个全是偶像的先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要知道，这偶像的先知就说明呢，你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需求，要不了那么多人嘛，对不对？啊，如果全以色列一共就100个信巴利的，怎么可能有450个巴利先知呢？那得四个先知对一个人，都不可能的。这说明以色列人信巴利的那是乌泱泱的人呢，是不是？这说明不但王是这样，全民都是这样，对不对？那得一个庙的香火很旺，这个庙里面和尚才多嘛，是吧？是这个道理，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共这个城没几个人去这庙里，你觉得这个可能最后养了500个和尚吗？不可能，他养不起嘛。那说明全以色列都这样了，我们今天还是这样。神让我们看见以利亚，神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就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要看的世界的景况，甚至教会的景况就是这样，就是没有圣洁，就是拥抱罪，不肯从罪中出来，就这么个情况。以利亚是不是在中国传道？以利亚对着全部的是犹太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全都知道旧约，那个时候他们手上全有摩西五经啊，全有摩西的话呀。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拜巴利。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啊。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基督徒，那就和犹太人说我是神的孩子是一样的嘛。那我一边是基督徒，我一边去拜偶像，我不一定是有形的偶像，我可以去追求我在世界去追求那些东西。我可以一边说我是基督徒，我一边去在教会做各种各样很糟糕的事儿。那我怎么跟神交代呢？所以在这儿20节，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那先知，那些先知都上了加密山。如果没有这么多的旱灾啊，你觉得亚哈会这么做吗？亚哈不会的。来注意到啊，神给人遇见苦难，在不认识神的时候，甚至认识神以后啊，自己糊涂还陷在罪中的时候，神让这个人在苦难中，其实是用一个垄沟的水的方式啊，把他带到悔改的地步。垄沟的水就是什么呢？人的心，是王的心，就如垄沟的水在神手里随意流转，神就在这一堵，在那一拦，水就只能这么流。现在神就让天不下雨，那亚哈也没辙，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因为我不去，天不下雨啊，那就去。去了，他们才能显明谁是真的啊！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显明的，21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这一节我们要好好解释一下。以利亚很有意思，以利亚没有上来就说你们全错了，你们都是罪人啊，你们这拜假神是不对的，这是事实。但以利亚并没有这么讲，以利亚让他们自己选。以利亚说呢，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注意这个话的对象啊，不是外邦人，是犹太人。 所以这个用在我们今天已经在教会甚至有一段时间的孩子们身上是很恰当的。心持两意要到几时？我们要知道神是很恨无罪的，神是很恨偶像的。众民的反应居然是一言不答。一言不答的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就他们的心里啊，真的舍不得巴力，但是他也知道耶和华是神，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完美的描述了一个在罪性啊，在老我里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样子？他也知道神是活神，但是舍不得那一点最终之乐，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从一个罪得赦免这个角度，我们成圣的路呢也会走得有点磕绊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神呢，他总是要兴起像以利亚这样的仆人啊，来把人有一个属灵的复兴带出来啊，来带回来。但是呢，他在这儿他说，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力是神，就当顺从巴力。他说总有一个是真的，你不能一直脚踩两只船。所以这样的同样的经文呢，在耶稣讲出来呢，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不能又拜马门又拜神，对吧？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是吧？马门是什么？马门就是钱财嘛。你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你总得选一个。意思也是一样，你不能你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我们再来看啊，第十八章的第22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啊，那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啊，他们呢还是想要神迹，对吧？这里呢我要讲一下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的区别。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有区别的，不是在心智上，是在能力上。施洗约翰的能力更大，因为他的能力直接是话语的，他的能力直接是神使人谦卑的能力，不是借着神迹的。那他们都有同样的心智，他们的心智就他们的 spirit 都是大胆的把你的罪性显明的告诉你，你就是个罪人，这是个非常强的非常有力量的灵。但同时呢，他们都有能力。以利亚的能力是什么？他可以祷告天上就不降雨了，他还可以什么？他可以一会儿你会看见他从天上把火能叫下来的，这不得了的，他叫了两次，他两次使天上降火，一次把牛犊烧了，一次把人烧了。所以以色列人都谦卑了。但施洗约翰他一次神迹都没行过，他的能力从什么来的？他的能力就是神话语的能力。就是你会发现呢，当他去传道的时候，众民就都愿意去受洗，当然这个受洗是悔改的洗，就都到约旦河那去。就是当他的强很有力量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他是罪人。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今天真正的能力就是全在神话语里，一定要去读他的话。你读着读着，圣灵就会让你看见你是一个罪人。这个能力远比一切的神迹都要大。 但是在这儿，在那个时候，犹太人至少手上连全本的旧约圣经都还没有，对吧？在以利亚的在施洗约翰的时候，犹太人有全本的旧约圣经，没有新约圣经。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地上的所有人，有全本的新旧约圣经。我们今天神话语的能力是最大的。啊，我们再来看这列王记上的18章的第24节啊。然后呢，众民回答说呢，这话甚好，说明呢，他们很需要一个神迹来支持他们的信心呢，使他们能够悔改。25节。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亚，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周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这点非常有意思。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显明给他们，他们是何等的愚昧。我想告诉大家呢，是不是地上有偶像有一定能力的呢？有的。拜假神会不会遇见所谓的神迹呢？会的。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这是个真实的事儿。在非洲呢，有很多这种拜偶像的事儿，在中国也有很多。这种巫医啊，多少都有些能力的。这种一个部落里的行巫术的人，多少都有些能力的。甚至在印度啊，你们如果有兴趣去了解的话，也会有这种例子。还有一个传道人呢去，这个部落的人告诉他呢，你要走啊，这里有个非常有力量的行巫术的人，他有能力。这行巫术的人呢，就当场用他的力量啊，让一个斧子飘起来了，就在空中啊起来了。然后呢，这个传道人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我的祷告就是你让这个行巫术的人这辈子再不能让这事情发生了，他再做不到，他永远做不到了，我就做这个祷告啊，他再不行了，他真的不行。我以前听传道人讲过这个例子哈，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啊，说有的这在算命啊，或者在做这用邪术来谋生的这些事情的人呢，他们在很多人在场的时候，他会说一句啊，他说，有没有基督徒啊，你们先离开啊，也给我口饭吃啊，因为你要在这儿呢就搞不成了啊，行不出来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事实是什么呢？我们要去那真的永生的真理那里，真神那里，不要被一些假的所蒙蔽了。所以巴利他也许有一些能力啊，我不知道，就像今天有很多巫术一样，但是在那一天450个，我估计全国的都来了，他们可能各种各样的招数都使了，身体都流血了。所以以利亚也很幽默，说他们可能睡着了啊，叫醒他啊，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你要知道，当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他如果不是坚决的相信永生神以及永生神的能力，他敢说吗？对方可是400多个人，而且是对方先去求的，是不是？只要这个时候雨来了，以利亚就活不下去了，会被人打成烂泥的，是不是？ 以利亚就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对主的信心里，不是吗？就跟那个传道人一样，他如果祷告完了以后，那个巫师又再一次把斧子飘起来了，你觉得那个传道人那天还离得开那个村子吗？他离不开了，当场就死了，是不是？我们今天信心是显明在什么上面？信心就显明在我就是知道唯一的永生神就是耶和华，再没了，其他一切的话我都不信。你要敢过来一起来再做一次这以利亚这样的事，我也敢。那在这儿以利亚对众民说什么呢？他说第三十节，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去，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叫以色列。32节，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四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好，我们重点来看以利亚的祷告哈。36节，那他来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你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所以他是借着祷告让神来改变众人的心，所以最终做改变人心工作的肯定还是神。只不过呢，神在以利亚的时代用了神迹，神在施洗约翰的时代用的是话语。这个神迹是什么呢？38节，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40节，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好，我们在这看见呢，一个全然的悔改，他是由一个神的仆人带领。这个仆人把自己的生命放在这个服事里，使得众民呢都愿意去做一件事，就是我不再心持两意了，我只跟从耶和华，因为我从一个神迹里看见唯独耶和华是神。不再心持两意表现在什么呢？是他们一起动手把巴利的先知杀了，对不对？对，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两个都去，你就肯定不舍得杀掉一个。你愿意把巴利的先知杀了，说明你只相信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在这，他的能力显明在他从天上可以把火叫下来。火代表什么呢？火其实的确就是审判的预表。我们知道最终的审判是火。在这里呢，神借着这火把祭物烧掉，说明他显明他是那一位犹太人所一直寻找等候的永生的真神，因为他才是审判主嘛，因为他才有资格去悦纳去接受以色列人的祭物嘛。那些祭坛上的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用来就是向神献祭的。那巴利的先知在那时候他们弄了半天也没有弄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使得所有犹太人呢在当时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转向啊，就是我们刚才在讲施洗约翰的时候回转归向以色列的神啊。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也是以利亚的列王记下，我们往后翻几章啊。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第一章的一节到第十六节呢，是第二次以利亚从天上把火叫下来。前一次烧的是祭物，这一次烧的是人。这两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叫人悔改，要使人谦卑。那
我们前面的背景我们就不说了啊，就这个是另外一个王啊，他叫亚哈谢啊，但是呢他和亚哈王也是一样的啊，也是非常的悖逆。然后呢他去差使者去把以利亚叫回来啊，到第八节他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王说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啊。注意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啊，这个和施学汉的装束是一样的，施学汉也是这个，你看啊，这个形象都是一样，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第九节啊，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也就是五十个人的官，带领五十个人去见以利亚，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啊，王吩咐你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个人。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故事大家明白这五十夫长和五十个人的问题在哪里了？怎么就突然被烧死了呢？他们不过就是替王去把以利亚叫回去。注意以利亚的祷告，他说我若是神人，然后呢第九节五十夫长对他说，神人呐，如果我们认神是神，我们能说神呐，耶稣啊，你最好到这里来，你最好来见一下我，我们可以这么说吗？什么叫做谦卑呢？我们可不可以说以利亚赶紧过去，可不可以说耶和华你赶紧到这来，我们可以这么说吗？我不能这么说。所以悔改啊，就是真的以神为神，对神的敬畏，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的。我不敬畏他，我怎么可能真的爱他？我不敬畏他，我怎么可能真的悔改？所以如果说在天上降火烧灭祭物，在加密山上这个求雨的这个过程，是让全以色列知道耶和华是真神的话，这个例子就让全以色列人知道你该怎么去面对这位真神。我们知道神是爱啊，这是肯定的。我们也知道神的爱显明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什么不会舍不得再不给我们的，对不对？神既舍了自己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我们吗？这是事实。但这个是不是就等于我就跟神真的就是对等对话的？他把我当朋友，我不能以他为朋友吗？对吧？他是我的主啊。神他在他的谦卑里视我为朋友，我在我的谦卑里得视我为无用的仆人呢。大家得分清楚这两个的区别，阿们，是不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解释以利亚？否则我们不明白施洗约翰要做什么。我们以为就是先来个小孩在耶稣面前，后来再来个小婴孩叫耶稣，这个那你不没有意义了？神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施洗约翰有很重要的服事，这个服事就跟以利亚的服事是一样一样的。以利亚的服事如果前面半段是让人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真神的话，到这个时候告诉你你跟耶和华的关系该是怎样的。我们真的是敬畏不够，我至少我自己，我常常会觉得我在默想的时候，我在想着老使徒约翰，不是施洗约翰，老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看见主耶稣自己啊，他就趴在地上不能动。那可是老使徒约翰，他可比我圣洁的多啊。我就不知道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那么大的信心，觉得我可以站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呢？这五十个人，他们，你在人看来好像他就来传个话，是不是？不是的，他们对自己
面对神做自己的选择。我们来看这列王记下的后面来了三次五十个人，第十一节，第一章的第十一节，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王吩咐你快快下来。以利亚回答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于是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这两次说的话全是一样，神人呐、啊，王吩咐你，神耶和华，我吩咐你，我可以吩咐，吩咐完我就被烧死了。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能吩咐吗？神视我为朋友，我视我为什么？我视我为无用的仆人。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我不过就是一个无用的仆人，仆人是没有自己的主权的。我不要太看重自己，什么叫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我有什么权利可主张？是别人冒犯了我，那又怎么样呢？我没有权利，我已经是个仆人，那我能主张什么呢？我是神用血买回来的，所以我能说王吩咐你。那否则我要不说，我就你我要不要说神人，我不认识你。假设我是当时的其他国家的人，我根本不认识耶和华。我说以利亚，王吩咐你，你觉得以利亚会叫天上的火吗？可能就没有了，不叫了。能发现这两个的区别吗？我知道真神，我不以神来对待他，我不以一个敬畏的心来对待他，我的麻烦比一个不知道真神的人还麻烦还要大呢。如果那时候只是一个在法国在英国的人，他跑到以色列去，他说以利亚快去，我们的国王叫你，你觉得以利亚会怎么样？会说我天上吩咐火降下来烧死你？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不认识永生的耶和华。我们怎么样才叫悔改？我们真的是敬畏我们的主吗？敬畏为什么是一个基础？因为不敬畏绝对不会悔改的，不敬畏不是不会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敬畏不会明白律法的意义的，不会的。我会 comment 这个律法，我会评论这个律法，我觉得这个律法实践真的很好，中国人也同意的啊，这各种古迹里也有的，我们会这么评论的。我不会听见实践我就觉得他在说我不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不敬畏他，我是站在跟他平等的角度。王吩咐你快来吧，你不去的话有麻烦，这个才是大麻烦。所以大家千万别觉得好像天上降火把他们烧灭了是做得过分了，其实完全没有，我们本来配得的就是这样的审判。我们来到列王记下的第一章的第十三节，我们再来看第三次五十人，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带领五十人去，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哀求他说，神人呐、啊，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来的五十人，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你注意了吗？这个五十夫长甚至没有说你跟我回去见王，是不是？他甚至没有求他，甚至没有说王的命令，他只说呢，你怜悯我。这个祷告和那耶利哥城门口的两个瞎子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怜悯我，是不是？求你看我的性命在你眼里看为宝贵，你可怜一下我，这个才是对的态度。这个才是到神面前对的态度。我有什么资格呢？我有什么资格说你来去见我的王，我吩咐你，你来把我的眼睛医好，为什么资格？我说主啊，你怜悯我，前面已经有火烧死了人，你怜悯我，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配得的全是火降下来烧死，所以火就是审判嘛，对不对？那死掉的一百个就是不信的，这活下来的五十个就是信的，他其实就在讲这个道理。不信的是因为自己的骄傲，信的是因为自己的谦卑。现在大家知道施洗约翰或者说以利亚他的服事的重要，我不把自己降卑到一个 真正应该有的位置，这个起点没有，后面就没有办法谈了。这样的一个降杯不是对着别人的，注意了吗？这个人没有来说，哎，以利亚，你知道我作为五十副长，我照顾了多少百姓吗？你知不知道我帮了多少这个寡妇婴儿吗？他有没有这么说？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因为没有意义，对不对？他有没有说，哎，你知不知道有多少恶人在那里，你怎么不管呢？你怎么老盯着我们这五十个兵呢？他有没有这么说？那你他有没有说，你看就是我妻子我丈夫得罪我，他有没有这么说？他什么也没说，他说我快死了，你能不能可怜我？这就是施洗约翰的道要达到的目的。我快死了，谁能救我？耶稣就来了。阿们，是不是？否则你怎么可能要耶稣？否则你不会认识耶稣，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形象太谦卑了。他骑着驴进的耶路撒冷，他生在马槽里，他谦卑到底，他死在十字架上，你很容易就忽视他，你很容易就藐视他。你只有自己谦卑到合适的程度，你才能真的看懂这个谦卑来的王，否则这个王在你的生命里就没有意义了。大家能明白施洗约翰的作用了吗？施洗约翰的作用实在太大了，因为耶稣他来就是一个很谦卑的形象，神他不可能在一次来把所有的工作全部在一次做完，否则的话耶稣一开始就来了。耶稣在2000年前才来，不是4000年前来，因为他要在2000年前之前的那几千年里要预备人心的悔改啊。他要先颁律法，让你知道一个悔改的标准是什么，否则你都不知道绝对真理是什么。你都觉得撒个小谎没问题，对不对？你都觉得我可以不孝敬父母。你得有个绝对真理，有了绝对真理还要有施洗约翰有以利亚这样的心智来点破你，来指明你，告诉你，你就是骄傲的，你骄傲到个程度，你看见吗？你开始都不认神，认巴利，现在好不容易开始认神了，还开始吩咐，来吩咐，开心，来。等到你的心预备好了，那些真的去到约旦河边受施洗约翰洗的人，他们的心就预备到一个程度，我真的就和这50个人一样，最后那50个人一样，我的性命已经没了，因为我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要死了，未来的审判我是当不起的，耶稣来了。好，这真的成了你大好的消息啊！这个光一照下来你就看见了，否则当你还在高高在上的时候，一个谦卑的耶稣来，你马上就把他当成一木匠，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把耶稣踢到一边去的，都是把自己抬得很高的。但是耶稣他没有办法把你拽下来，因为他的服侍就是谦卑的服侍。阿门。因为耶稣真的要成为那审判主的服侍来的时候，你根本都站不住。第二次耶稣骑马来的时候，哪一个活下来了？所有不信的全死光了，启示录里你看得清清楚楚。第一次主谦卑的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服侍已经谦卑的人，你才能接受他，你才能知道，哦，这个谦卑的主他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对你有什么意义。否则的话，那你说等主真的是骑着马来，他真的是希望你看见那个样子，骑着马来，哎，来管教，来辖管列邦的时候，首先第一个站不住的就是我，我也是个罪人，不但列邦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列邦该死，我也该死。现在主开始预备，预备的心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列王记下的1章的13节和14节这两节的心呢，大家可以把它划下来，这就是我们一个谦卑的在主面前求神恩典的心，就是这样，求你看重我的生命，因为我知道我本来就要死了，那里已经死了102个人了，我本来也跟他们一样，求你怜悯我， 你会发现呢，当我得着了这个的时候啊，我地上所需的他就加给我了。我地上所需的时候，我还有任务在身呢，你得跟我去见王，对不对？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他起来下去，不要怕他。真正把以利亚带到王面前去的倒是第三拨人，对不对？这完美的应验了那句经文，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你真的先谦卑了，你地上要什么？那作为这个百夫长、五十夫长，那他有任务嘛，对吧？那你回去也是死，你不把以利亚带回去他也是死，是不是？那你觉得王会放过他吗？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学着第三拨人，我不主张我的骄傲，我求神怜悯我，然后神给我救恩，我得到救恩之后呢，我在地上所需的神其实全都知道，我都没说，对吧？你看这个五十副长都没说你跟我回去，是吧？他就说你可怜我，你可怜我。然后使者天使直接告诉以利亚可以跟他去了，因为天使真的神真的看重这五十副长的性命。好，我们来回到路加福音啊，我们今天要结束这一句话啊，到一章的第十七节啊，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对时间原因啊，我们可能讲不完，我们留一部分到下一次讲啊，就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啊，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我们今天开一个头啊，就是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这句话呢。他引用的地方呢是在马拉基书，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啊，大家很好找，你先翻到马太福音，再往前翻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啊。马太福音的前面一卷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也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节，四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马拉基书四章的第五节，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啊，大到哪呢？第一呢，他说差的以利亚就刚好应验在施洗约翰身上，对不对？因为我们读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说明呢，施洗约翰就应验了旧约的这个预言。第二呢，施洗约翰来呢，也应验了旧约这个预言，他要来的目的，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因为地上的罪就是破坏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当人的心被自己的偶像抓住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在乎关系，对不对？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就我在偶像里，比如说我很要的就是个钱财的话，那钱财就是我的全部。那这样东西把我牢牢抓住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钱财的奴隶，我就没有自由。我没有自由的时候呢，我是没有精力，没有爱，没有关心能分给其他人的。这个其他人甚至包括儿女。所以这是一个逃不出去的律啊。所以神在这里，他只是告诉我们，人在罪中就一定会经历关系破坏的律，而且呢，他会有一个结果，就是第五节的最后，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在这个律里呢，就会有后果。这后果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孩子就悖逆，对，孩子就糟糕了，他悖逆呢，就后代，他的后代就更糟糕。这就是咒诅嘛，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下去啊。但是重点，我们今天讲的重点，最后啊是四章的马拉基书四章的第六节的最后是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但是呢，路加福音一章的第十七节的最后是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大家看见这两个的区别了吗？是不是很美啊？整个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免得主来咒诅遍地。如果没有新约，我们读完旧约有什么盼望？ 哪有盼望？他现在知道主耶稣的重要了吗？主要来是要来救他的孩子，所以旧约神的启示没有完，对不对？我们不能只抱着旧约。你读完新约，你读到新天新地，你多高兴呢，是不是？啊，你读完启示录的最后两章，你不能不笑吗？你能不高兴吗？我们下次会继续啊，我们这个话题还没讲完，这个还挺多内容的。但是我就想告诉大家，你可以很高兴的，你看见主差施洗约翰来，他所做的远比以利亚的还要好。如果你单单只以以利亚来理解施洗约翰，那你只会停在咒诅遍地上。但施洗约翰他来不单有以利亚的心智，他更为主预备了何用的百姓，就是你就是我啊。最后这些百姓都被主得着来，都成为神的儿女啊。大家知道有多蒙福吗？所以神不要咒诅我们，神不要让我们活在这罪的后果里，神要让我们最终进到新天新地，跟他永远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我们本是不配得的孩子，父啊，谢谢您先差施洗约翰来，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使我们明白这属灵的道理啊，原来是眼瞎的，不知道我们最大的难处，最大的捆绑原来是我的骄傲，唯独骄傲得罪了您，这是我们眼瞎看不见的。我愿我们能像那最后的五十个人一样，能够谦卑地说，主啊，求您看我的性命为宝贵，也求您怜悯我，也求您使我每一位不但如此的重生得救，接受基督，更是如此的在成圣的路上，使我们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